宇树科技这一波很可能应了那句话，出道即巅峰。8月19号敲钟那天，宇树开盘价1100块，直接暴涨 629%， 市值一口气冲到4449亿。当时朋友圈刷屏，好多人喊着人形机器人元年来了。按这个开盘价算，创始人王兴兴身价超过1300亿，一举成了90后首富。宇树的员工也跟着沾光，光是战略配售这一块，就有45位核心员工一夜之间变成千万富翁。二级市场更疯狂，中一千的投资者最高浮盈接近48万，创下 A 股注册制以来单千盈利的新纪录。但这场狂欢连一天都没撑住，首日收盘，宇树股价已经从1100块的高点跌回845块，盘中追高的资金当天就被套牢了。第二天，也就是8月20号，直接低开6.51%，然后一路杀跌，盘中最低摸到685块，收盘暴跌18.7%。到8月24号，上市第四个交易日，宇树盘中跌幅一度扩大到10%以上，收盘报603块，单日又跌了10.3%，当天市值就蒸发超过200亿，总市值缩水到2439亿。这么一算，较开盘价已经跌了45.1%，基本就是腰斩了。短短四个交易日，差不多2000亿市值就这么没了。古巴里已是哀嚎一片，直呼宇树科技太坑人。那么问题来了，当初他凭什么能被炒到那么高？宇树确实是几百家人形机器人公司里，少数真正跑通了商业闭环的，有真实出货量、真实销售额，而且还盈利了。这一点跟同行比，他是有本钱的。但说实话，靠这点利润想去撑上市后那么高的股价，支撑力其实非常弱。真正把市值顶上去的是后面一层逻辑。首先，它是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自带稀缺性。同样的公司如果放到港股或者美股，估值可能得直接砍掉5到10倍。但 A 股市场正缺一个具身智能的标杆，资本捕捉到这个信号后蜂拥入局，预期就这么被反复强化。紧接着上市之后，散户追高情绪高涨，又在机构定价的基础上把股价往上炒了一大截，几个因素叠加才炒到那个高度。那么为什么又跌得这么狠？我们看看财报，几个很现实的问题。宇树的终端客户主要是科研院校、科研院所，采购经费大多来自科研预算，经费一旦落地采购完成，基本就没有复购了。深圳那边同类机器人的组装已经变得很普遍，作为行业标杆，宇树自己也面临不小的竞争压力。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人形机器人行业的标杆企业，上市募来的资金理应大量投向研发，但宇树的研发经费甚至比不上牧原股份养猪业务的研发投入，这本身就说明整个行业还处在很早期的阶段。具体到收入结构上，更能看出问题。截至2025年前三季度，宇树人形机器人业务实现营收 5.95 亿元，其中 73.6% 来自科研教育客户，包括高校、研究机构等等。真正来自商业消费场景的收入占比只有 17.39%。 以企业导览、智能制造、智能巡检为主的行业应用贡献了 9.01%。 说白了，现在人形机器人的收入靠的是科研教育、商场导览、舞台表演撑着，本质上是把一个技术消费品卖给了研究型买家，只是在卖教具而不是卖生产力，那么这个市场其实是很有限的。所以可以看到，2026年上半年宇树营收 11.52 亿，同比增长 48.54%， 数字表面上还行，但增速已经从2025年全年 332.64% 的水平大幅回落。利润端更难看，扣非净利润 2.44 亿，同比下滑了 19.34%。 野村证券上市首日给出的目标价只有370元，比8月24号603块的收盘价还低了将近40%。显然，当下这个价格把太多还没发生的事情提前定了价。其实往深了看，财报不及预期只是表面现象，真正不及预期的是人形机器人大脑的发展速度。现在人形机器人在机械能力上已经有了不小的进步，能跑、能转、能跳，但这些能力并不能真正满足市场需求，因为实现这些能力的成本太高，而且实现了也不等于有用。 市场真正需要的是机器人具备自主能力，而自主能力靠的是大脑的发展，大脑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产业周期。智能驾驶其实已经算是比较简单的具身智能了，可现在连智驾都还没完全适应复杂驾驶环境，更别说要应付更复杂工况的人形机器人。说的难听点，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大脑，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里打不过工业机器人，在家庭里打不过智能家电。王星星自己都公开说过，具身智能距离 ChatGPT 时刻还非常遥远。他给出一个标准，机器人要能在 80% 的陌生场景里完成 80% 的任务，现在的水平离这个标准差得很远。而现在人形机器人的高估值套用的其实是华尔街那套叙事逻辑，对标全球汽车市场，幻想人形机器人未来能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拿下几%的市场份额，就是一个天量市场。但这套估值模型有个前提，就是机器人得能大规模进入家庭。可行业现状是，机器人的身体进步神速，但大脑基本还在原地踏步。大脑不突破，机器人就进不了家庭，只能困在工业、科研、表演这些专用场景里打转。那它本质上就退化成了普通装备制造业，跟机床企业没什么两样。估值逻辑一旦塌了，股价自然就撑不住。这里的大脑突破指的是机器人 AI 大脑实现范式级的跨越。我们回头看 AI 这些年走过的路，就知道这有多难。早年深蓝下棋，后来 AlphaGo， 当时大家都以为找到了通往通用智能的终极路径，事后证明都不是。直到 ChatGPT 出来，才算真正完成了大模型的范式跃迁。人形机器人也一样，只有大脑实现同等级别的突破，才有可能真正走进家庭。为什么这么难呢？现在人形机器人用的模型，底层逻辑很大程度上是从自动驾驶那套技术挪过来的。如果说做自动驾驶，需要的数据量级相当于一个小镇的规模，那么要做出一个能在家庭里干各种杂活的通用人形机器人，需要的数据量级可能堪比整个太阳系。现在的技术路线，从小镇走到县城没问题，但要走出国，走出地球，甚至走到太阳系，中间差的那些可不是简简单单靠砸钱砸人短时间内就能跨过去的。具体难在哪儿呢？比如说训练出一个高质量的大脑模型，最少都需要千万小时量级的数据，可现在市场上成熟的具身智能数据集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小时。要说数据其实并不缺，网上人类的视频动作确实海量，但绝大多数都是娱乐性质的，粗糙的，根本没法用来指导机器人动作。真正高质量的数据来自真机摇操作，也就是人带着外骨骼设备，或者直接操控机器人手把手教它动作。这种方式精准度高，数据质量好，但效率极低，一天忙活下来根本生成不了多少数据。而且更麻烦的是，不同型号机器人之间的数据很难迁移，身高 1.2 米和 1.8 米的机器人，哪怕去抓同一个高度的物体，机械臂的运动方式也完全不一样。再加上各家厂商的硬件接口、通信协议、数据格式各搞一套，厂商之间还存在天然的数据壁垒，使得共享数据更是难上加难。所以长期来看，这条路技术上有可能走通，但短期内，大概率10年之内，通用人形机器人走不进普通家庭。此外，宇树招股意向书里有一句话，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公司报告期内并没有把自研的通用具身大模型规模化应用到卖出去的机器人产品上，只是在自家工厂这类试点场景里做了研发测试和部署验证。换句话说，除了自有工厂里用的宇树卖给客户的机器人，包括主力型号 G1 装的都不是自研大脑，而是相对成熟的通用大语言模型，简而言之都是借别人家的脑子。宇树今年6月和英伟达合作推出了一款叫 HR Plus 的人形机器人，身体是宇树自己的 HR， 大脑则是英伟达提供的 Jetson Door 算力平台加上 Cosmer 3模型基座搭出来的。这款产品预计今年下半年上市，主要面向斯坦福、苏黎世联邦理工这些高校客户。而在宇树上市的战略配售名单里， DeepSeek 获配 93.34 万股，金额约 1.41 亿元。锁定期长达3年，是外部战投里锁定期最长的一家。 这很可能是要为语数建设大脑出一份力，同时也想借着语数的硬件让自己通往真实的物理世界。目前市场上有一种说法，把语数类比成早期的宁德时代和比亚迪，觉得它有机会长成赛道巨头。那么这个判断靠谱吗？从赛道的角度看，这个领域确实有机会诞生巨头，但巨头未必是语数。首先第一个原因，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语数现在的优势在硬件和动态平衡，不在大脑，而决定人形机器人最终格局的恰恰是大脑。第二，大脑属于信息技术领域，一旦哪家实现突破，很容易被复制，先发优势不一定守得住。第三，整个赛道还处在非常早期，格局远没有定型。参考互联网发展史，当年万众瞩目的明星公司很多最后都销声匿迹了，反而是后来者幸存到现在，而且活得很好。人形机器人大概率也会走这条老路，现在的龙头不等于最后的赢家。如果哪天大脑真的实现突破，再叠加上语数已经积累的硬件优势和动态平衡能力，那确实是如虎添翼。打个比方，这就相当于已经造出了一台顶级硬件的电脑，就等操作系统诞生了。但问题是，这个操作系统未必是语数自己做出来的，而且一旦有人做出来，所有硬件厂商都能装上用，所以现在整个行业还处在充分竞争的状态。语数在硬件上领先，但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护城河，它能不能从现在的龙头变成最后的赢家，就看大脑突破真正来临的那一刻，它能不能第一时间接住，把硬件优势转化成生态优势。那还有一个问题，语数科技股价还有没有下跌空间呢？我们的判断是，接下来一段时间大概率还会继续往下，语数合理的估值区间大概在600亿到1000亿之间。这个估值对应的不是通用人形机器人平台公司那个故事，而是有稳定出货的专用机器人加零部件供应商。这里本质上给的是装备制造业的估值逻辑，而不是科技成长股的估值逻辑。它有真实客户，有稳定出货，景区、高校、科研采购这些业务都是扎实的，但天花板很低。全球高校每家采购几台，市场体量有限，景区、表演这些场景更撑不起一个万亿级公司。业务真实和有巨大想象空间是两码事，不能划等号。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具身智能市场就完全没有想象空间了，细分场景的落地速度可能比大家想象的快。送餐机器人早在所谓 ChatGPT 时刻到来之前就已经普及了，户外巡检、特定照护场景，比如专门给失能老人护理的机器人，可能也会比较快地冒出来。而语数科技这一轮股价震荡，与其说是市场在否定人形机器人这个方向，不如说是一场狂热之后的突然冷静。资本市场已经给了很高的开价，接下来就该轮到语数自己去证明如何能真正创造经济价值，而不是一台只上过热搜的网红机器人。